好，请大家翻开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
我们打开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
我们要将这一章的圣经把它读完。
我们读完这一章的圣经，
以斯拉记第一章。
以斯拉记第一章，
你会发觉我这个这四堂的信息都是从旧约出来的。
有没有看到我几堂的信息都是在旧约？
很多时候以为说旧约里面没有宣教，那我其实这个想法是可能是一点都不太对啊。
如果你想着旧约是没有讲宣教，这个想法可能不是挺啱啊。
我们来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一章。
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
好，我们一起来读。
同你一同来读。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以古列王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国万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就长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都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里沙从耶路撒冷殿里在治理神的殿里。在古列王古列统治底下，以色列人有个回国的行动。
在古列王的统治下，以色列人有一个回国的行动。
这一次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振奋的一件事情。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很振奋的事情。
因为他们要回自己原来国家里面重建圣殿。
因为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重建圣殿。
圣殿就是以色列人那个信仰的中心的地方。
圣殿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
因为他们在那里敬拜。
因为他们在那里敬拜。
他们也在那边学习。
在那里学习。
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的中心。
那个是一个信仰的中心。
但是在尼布加尼撒做的时候，就把他们攻打到犹大国的时候，就把圣殿都 被烧毁了。
但在尼布格尼撒王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将圣殿烧毁了。
神却应许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这个烧毁这个圣殿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早就预言说70年，所以他们就要回去。
在神在烧毁圣殿之前，已经预言70年后他们会回去。
所以神早就说好有这样的一回事。
神一早已经讲了有这一回事。
当将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
当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
神其实用了三种不同的人来成就这个事情。
神用了三种不同的人去成就，
都是因为这三组的人都顺服神的给他们的一个那个召命，他们就完成神所给他们的托付。
这三种人都是顺服神完成神的托付。
第一种的人呢，我们称他作为一个动员的人。
第一种人我们称为动员的人。
这一种的人就好像是古列作为代表的，
这种人以古列为代表，
他是动员者，因为他是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随意可以回国。
他是动员者，因为他让以色列人随意回
国，而且他下诏说你们愿意去的都可以去，
而且他下诏说如果你们愿意去都可以去，
所以他是个动员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动员的人。
对于做宣教施工来说的动员也是重要的。
所以对于宣教施工来讲，动员都很重要。
都是有人出去当然是好，
当然有人出去是好，
但是没有动员的人的话，人从哪里来呢？
如果没有动员的人，人从哪里来？
需要有人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工厂里面需要有人，所以才会有人呼应，才会去上工厂的。
虽然有人告诉弟兄姊妹听工厂有需要，所以有人有回应。
在那个时候是个建立这个整个国那个以色列国重整的时候，动员这个鼓励是重要的一个人物。
在以色列国要重整的时候，动员者鼓励是很重要。
那为什么你可以想为什么那个鼓励会要动员呢？因为他被激动。
鼓励为什么会去动员呢？因为他被激动。
那今天我们对于激动这个概念的话，就说他很生气，那个情绪高昂，我要打人要杀人，那个叫激动。
今天我们说激动可能是很生气，要打人要杀人。
这是个形容词，说这个人很激动。
所以这个是形容词，形容这个人很激动。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因为耶和华就激动那个鼓励的心。
这里讲到耶和华激动鼓励的心，
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动词。
所以跟我们现在所讲那个形容词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与今天我们讲的形容词是有不同的。
到底激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激动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57次那么多。
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出现了57次。
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有18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在和合本圣经有18种不同的翻译。
你会发觉有15次出现翻译的兴起，
15次的翻译为兴起，
有14次翻译的激动，
14次翻译为激动，
有2次翻译的唤醒，
2次翻译为唤醒，
有1次翻译的搅动，
有1次翻译为搅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意思是有一点是属于这种的，神将有了心意放在人的心里面，如果他不顺服的话，他不会得到安宁的。
这里说到神将一些心意摆在人的心里面，他如果不顺服，他不会觉得安宁的。
激动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本里面说，有时候好像在梦里面睡梦当中被唤醒，那种的情况。
在旧约里面激动可能是好像是在睡梦中被唤醒的感觉。
那搅动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翻译好像那个母婴来叫那个小婴学飞的时候，要搅动了那个巢窝，让它离开那个巢窝，它就学飞了。
而搅动就讲到老鹰为了教小鹰去飞的时候，就搅动个巢穴，让它们去飞出去。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弄到它感觉到不听话的话，你就不要安宁了，这个就是激动了。
就是搞到它不安宁，这个就是激动了。
我们当中如果有比较年轻的孩子的父母，你就会明白这个事情了。
如果你有啲细嘅细路嘅父母，就应该明白嘅。
到早上，他要叫他上学的时候，你要叫他起来，是一件很大的学问，对吗？
你朝早叫佢翻学，叫佢起身，系好大嘅学问。
起来啦，到点要上学啦。
起身啦，够钟翻学啦。
冬天的时候，转一个身又再睡了。
但系冬天嗰阵时，可能转身又瞓翻着。
你要教他好几次，他都不见得就会起来。
你叫他几次，他都未必起身。
最后的时候，你要把他逼着拉起来，他冷了他就起来了。
最后你逼住要拉他出来，他冻。
那你可以想象到那种的搅动，并不是那么好玩的。
所以你会觉得搅动不是很好玩。
所以你想，如果说早上孩子上学是这个好像打一场仗，礼拜天我们来参加那个拜饼聚会的时候，也是个打一场仗，对吧？
所以你觉得叫细路仔起身好像打仗，即是日要起身翻抹饼，亦都好像打仗一样。
那个搅动是不是好玩的？
搅动不是好玩的。
神就加一个意识放在鼓励的心里面，让他感觉到不听话不顺服，他不会感觉到安宁。
神将这个意思摆在鼓励的心里面，让他觉得如果不顺服就不安宁。
可能你就会问，为什么鼓励会有这个感动呢？
你要问为什么鼓励会有这个感动呢？
其实圣经里面早就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
其实在圣经里面一早已经讲过。
以赛亚书45章13节里面有这样讲，我凭着公义兴起鼓励，要修持他一切的道路，他便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家，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不翻译了，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这里鼓励名字被提到了，
在这里鼓励的名字被提到，
他的工作内容也讲得清清楚楚了，
他的工作内容也都讲得清楚，
他要建造我的城，
他要建造我的，
要释放我被掳的民，
要释放我被掳的民，
都很清楚讲那个那个、名字，他要做的工作都讲得清清楚楚了。
所以讲得好清楚，他要做的嘢
是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自己说的，
是万军之耶和华。
我们记得这个事情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记载的。
这件事是在以赛亚书，
还没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之前，神就已经有预言过这件事情。
在以色列民被掳去巴比伦之前，神已经预言这件事。
那古列还没有出生的，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神已经找到提到他的名字，他有做的工作都讲得清楚了。
所以在古列未出世的时候，神已经提到他的名字，讲过他要做的事。
另外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44章第28节。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4章28节。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仆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并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看古列的名字又提到了，
这里又提到古列的名字，
又讲到说他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又提到他要下令，
又提到说他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又讲到他要发命稳立稳圣殿的根基。
这两节的经文都是记载在以赛亚书，
两节的经文都记载在以赛亚书。
当时古列在哪里都 还不知道，
当时古列在哪里都不知
道，神就早就预言了，
神一早已经
预言了。那你可能就问说，那虽然说早在古列出生之前神已经有讲过，就是那他怎么会有这个意念放在心里面呢？
虽然在古列出世之前神已经讲过，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念在他的心里面呢？
那犹太人的历史家约瑟夫他就有些这样的解释，
犹太人的史学家约瑟夫有这样的解释，
他说犹太的代表去见古列的时候一定会提到这两节的经文，
他说犹太人的代表见古列的时候一定提到这两段的经文。
虽然约瑟夫大概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把握说这些代表一定会应用这两节经文跟古列讲话，
虽然约瑟夫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说这代表会跟古列讲这两句经文，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犹太代表他一定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提到这两处，
但我们自己会知道这些犹太代表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会提到这两处的经文，
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解经家 都认为说约瑟夫这个解释应该是合理的，
所以不同的解经家都认为约瑟夫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古列是采取一个愿意顺服的态度，
但在这种情况下古列采取了愿意顺服的态度。
那要做一个顺服的人的话，其实那个他需要做三件事情，
其实作为一个顺服的人他需要做三件事。
第一个，他要让犹太人回国。
第一，他要让犹太人回国。
让犹太人回国的意思说，我现在以前是你是被俘虏的，现在我让你回去了。那这个是一个在一个情绪上来说，其实也是不见得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他原来是俘虏这些以色列人回来，现在让他们回去，在情绪上面都不是一个好的感受。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他归还尼布甲尼撒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面的圣殿的器皿。
第二样，他要归还尼布甲尼撒王在巴比伦带到去巴比伦在圣殿里面。
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里面七节到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数了多少的剑的那个银器进去，然后都通过带回去都写了个清单。
所以在头先读的七节去到十一节里面，将那些物件都写了一个清单。
那原来在当时旧约的那个战争观的里面，就是说刚才我们都讲过说，那个战胜国他们就认为说他们的神是伟大的。
刚才都讲过当时的背景，就是战胜国觉得他自己的神是伟大的。
所以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他打败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呢？
所以一个国家打败另一个国家的时候，通常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会把他们的神像都会带到他的本国里面，放在他们的神庙的里面，就证明这个是那个战利品。
他们将他们的神像带回去自己国家的神庙里面，代表这个是一个战利品。
那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犹太的时候，
当尼布甲尼撒王攻打犹太的时候，
他还是带着这种旧约的普遍这个战争观去打犹太的。
他是带着旧约这些的普遍的战争观去打犹太。
所以当他打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进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他们信仰的中心，他要找他们的神像。
所以他入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入到圣殿这个中心去找他们的神像。
但他们进到圣殿里面却发觉很奇怪，竟然没有一个神像。
但是入到圣殿的时候发现竟然没有神像。
因为犹太那个信仰里面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形象代表耶和华的。
因为在犹太人的里面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像代表耶和华的。
所以他进到那个圣殿里面就竟然没有找到神像。
所以他们入到圣殿的时候竟然找不到神像。
如果没有神像带回去巴比伦的话，就没有办法证明说你打败过犹太。
如果没有神像就带不回巴比伦证明自己打败了以色列人。
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就把那器皿都通过搬回去就对了嘛。
所以有效的方法就是将那些器皿都搬回去。
就证明说这个是我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拿回来的战利品。
就是证明我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扭回来的事。
所以这一次让他们回去的时候，他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需要把这些器皿通通送回去，不但人回去，甚至器皿都要送回去。
所以他们做一件事就是将器皿全部带回去。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一个古列的圆形的纪念碑里面有一些这样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可以做一些参考。
所以在古列一个圆形的纪念碑里面有一些资料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参考。
这个纪念碑里面的碑文里面讲了古列是一个崇尚去维护巴比伦的宗教的一个人物。
古列是一个崇尚维护巴比伦的信仰的。
但是他也同时也尊重那些臣服巴比伦帝国底下的这些人民的那些神。
但是他同时也都尊重那些臣服巴比伦的那些国家那些神。
所以现在他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他也需要把这个愿意让这些器皿把他送回去。
所以他现在要让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他都要将这些器皿送回去。
所以这个是他第二件事情要顺服到要必须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他顺服要做的事。
那我们看到在这张我们刚才就读的经文的里面，这两件我们都很清楚看到他愿意让他们回去，他们谁愿意回去就回去。另外一个就是把清点的这些器皿一个清单都说你们带回去吧。
所以刚才读的经文都知道他要让犹太人回去，也都是将清单上面的器皿带回去。
第三件事情他做的就是下诏。
第三件他做的事就是下诏。
下诏对于波斯帝国来说是一件很严格严重的事情。
下诏对于波斯帝国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意思就是说他皇帝一下了诏之后就任何事情不能改。
意思就是说皇帝下了诏书任何事都不可以再改。
你记得读过以斯帖记这本书了对不对？
你有记得有读过以斯帖记这本书。
当时的波斯王要废了他原来的那个王后之后。
当波斯王废了他原来的皇后之后，
他要重新想要反悔要改变他所下那个诏的话，结果那个大臣就告诉他按照波斯的规矩不能反。
他本身想反悔攞返的时候，他大臣就告诉他根据波斯的法律是不可以。
所以当古列他下诏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这个事情必须要干了。
当古列说要下诏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这个事情一定要做的。
因为按照波斯的规矩说不可以更改。
按照波斯的规矩是不可以更改。
古列就为了顺服神在他心里面的这个意念的话，他做了这三件事情。
所以古列为了顺服神在他心里面的意念的时候，他做了这三件事。
他选择顺服，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
他选择顺服这件是一件很不简单的。
在建立这个重建耶路撒冷这个信仰系统的时候，神用了一个动员的人。
所以在建立耶路撒冷圣殿这个信仰的基础的时候，神用了一个动员的人。
同样今天我们去做一个宣教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去在不同的地方去为着神的国度的拓展来做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讲宣教事工的时候，就是为着神的国度在不同的地方的扩展。
我们不是要建立某某人的或者某一个宗派或者某一个差某一个教会的一个势力。
我们不是去建立某某人或者某一个宗派某一个教会的势力。
我们是要建立神的国度。
我们是要建立神的国度。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就必须要有一些动员人的人。
你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见到有一些是动员人的人。
就好像当年神用了古列这个动员的人一样。
就好像当日神用了古列这个动员人。
那我们去现在去为了神的国度到处来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些动员的人。
所以要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些动员的人。
也许神要用你做一个动员的人，
或者神是会用你做一个动员的人。
那你今年有机会去过巴西那边去过做过一些短宣，
如果你今年去过巴西作短宣，
你看到在巴西那边的情况，
你睇到喺巴西嘅，
虽然你所看到只是一个，就是那么多一点点而已。
虽然你睇到嘅只系一点点，
但是你已经看到那边的需要了。
但系你已经睇到嗰边嘅需要。
所以是我来，我告诉你说，这边大概那边在巴西人国家里大概有300,000的华人。
所以我今日嚟话俾你听，喺巴西大概有300,000。
但是你可以看到，单单在圣保罗，就保罗这个省就已经200,000。
而且喺圣保罗呢个省已经200,00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需要。
圣保罗这个城市的里面，讲普通话的、讲广东话都相当大的群体。
在圣保罗这个地方讲普通话，定是讲广东话都很大的群体。
那你看过，你也知道那个需要的话，也许你回来神能用你说做一个动员的人。
如果你去过看见过，可能神会用你作为一个动员的人。
你下一次教会说要准备要去巴西再做短宣，来拉一些新的人去，那你就是动员的人了。
所以下次如果教会说去巴西短宣，你就可以邀请一些的弟兄姐妹一同参加。
以前去过的我们一起再去，
以前去过的今次再去，
现在我们可以再发展新的工作，去新的点那边去工作的话，找一些新的人一起去。
如果我们发展一些新的点的时候，我们找多些人一同再去。
那你不是就是做了推动员的人了吗？
如果是这样，你不是做了动员的人吗？
神透过你这些本身的这些短宣的经验来要你做一个动员的人。
神通过你一些短宣的经验让你做一个动员人的人。
不是说我去过一次之后就好了，就这个事情我就去过了，也尝试过了就够了。
不是说我去过就算了，我尝试过就 OK 了。
神要用你做一个动员的人。
神要用你做一个动员人的人。
那上帝也常常用我们这些常常在工厂上跑的人来做动员的人。
而且上帝常常用我这些在工厂上面常常跑的人。
因为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工厂上的需要。
因为我们会看到不同工厂上面的需要，
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工厂的需要带到来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面前。
我们才能够将工厂的需要带给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也同样可以参与在这个建立神国度的计划的里面，
让他们都可以同样参与建立神国度的计划里面。
记得神可能用你做一个动员的人，
记住神可能会用你作一个动员的人。
神也用另外一种人成为一个出去的人，
神也都用另外一种的人叫做出去的人。
你可以看到古列下命令，下个诏令，就说谁愿意是被神感动的可以去上去耶路撒冷。
古列出了一个诏书，说哪个被感动就可以上耶路撒冷。
那如果说他发了这个命令之后没有人回应的话，这个也没有用，对不对？
如果他发了这个命令他没人回应的时候，那就没什么用。
皇帝命令当然需要听，但是如果说没有回应的话，但是还是等于空的一件事情了。
如果皇帝发了命令没人回应，那仍然是空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里面所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所说，
当时有哪一些人回应呢？
当时有哪些人回应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
这里讲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
祭司利未人，
祭司利未人，
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
就是、
都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
有两个支派的族长，就是犹大跟便雅悯，
有两个支派的族长，就是犹大和便雅悯，
还有这个利未人都愿意起来，
还有利未人都愿意起来。
他们听到有这个预兆，有这个诏书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来来顺服了。
他们听到这个诏书的时候，他们就愿意顺服。
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这些人同样的圣经里面这样描写，就是神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他们都起来上去。
所以这里讲到都是一切被神激动他们心的人，
所用的那个字是跟刚才所说神激动古列的心那个激动是同一个字，
用刚才讲到古列的心被激动，这个激动的字是同一个字。
意思说神将一个意念放在他心里面，他不顺服，他心里面没有安宁。
就是神将一个意念摆在他的心里面，如果他不信服，他无安慰。
当时古列下诏书了，那现在有一些的人他们愿意顺服，要得到那个愿意顺服的心就去了。
所以古列下诏书，所以有些人顺服就去了。
你知道吗，这些人如果他要这样出去的时候，他需要拔根。
你会见到这些人如果他出去的时候，他需要根被拔起。
因为他们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一群人。
这一群的人他们在曾经在巴比伦住了七十年的时间。
这群人曾经在巴比伦住了七十年。
现在他们要回去重新建造圣殿。
现在他们要回去重新建造圣殿。
我估计大概最年轻回去的人最年轻大概有十来岁吧。
我想回去最年轻的可能有十几岁。
你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要搬搬抬抬，这些工作都要做的。
回去建造圣殿可能有些搬搬抬抬的事。
那个太小，那个五岁六岁的大概也帮不上忙，而且就带来更多不方便。
可能五六岁那些回去都帮不到忙，还带了不方便的东西。
那时候能够回去能够参与这个工作大概有十来岁吧，能够有力量来帮忙吧。
能够参与这个工作的可能都有十几岁。
你知道最老的是哪些人吗？
你觉得最老的是哪些人呢？
我估计大概也可能是要到七十多八十岁的。
我估计可能有七十几八十岁。
你说你怎么，你可能问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问为什么你知道呢？
在以斯拉记第三章里面有个这样的故事。
在以斯拉记第三章有这样的故事。
当他们立好这个圣殿的根基的时候，
当他们立好圣殿根基的时候，
很高兴了，
很高兴。
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时见过所罗门圣殿那些老人家，他看这个圣殿的根基时，他哭了。
当时记载有些是见过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老人家，他们是喊的。
你看看这里有一群的人见过所罗门的圣殿，
所以这里有一群人是见过所罗门的圣殿。
意思说他能够见过所罗门圣殿还有印象的话，当时他可能还是已经有十岁以上吧。
如果他当时见过所罗门的圣殿而有些印象的，可能当时有十岁。
现在他过了七十年了，他大概也是七十来八十岁了吧。
如果现在过了七十年，那他应该有七八十岁。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概回去那群的人大概十来岁，大概在八十岁的那个年龄的阶层的里面那些人。
所以你见到回去的人的年龄是在十几岁到七十八十岁。
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群的人大部分都是这BBJ Babylonian Born Jews，
所以你见到这一群人都是在巴比伦出世的犹太人。
不是 CBC 啊，现在 BBJ 啊，他们要回去，
所以他们要回去。
你想想看，这一群的 BBJ 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是很陌生的。
所以你见到这一群人回到去以色列的时候会很陌生。
他对于以色列整个信仰系统，对于以色列东西，这些东西完全是陌生的。
所以他对于以色列的信仰系统，以色列的事有很多很陌生。
他们这样拔根这样回去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
如果他们拔根而起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你会发觉他们需要经过好几个障碍。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要经过几个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说我要离开我的安乐窝了。
第一个障碍就是要离开安舒。
他们已经住在巴比伦，已经住得习惯了。
他们在巴比伦可能已经住得
习惯了。很舒服了，很习惯那边的生活了。
很舒服，很习惯。
现在要离开这个已经住了很舒服 很久的时间，现在要回去一个还要重建的家园那边，那个是一件很大的一个决定哦。
所以离开安舒的地方去到那边要重建家园，其实是很大的事。
那这一群的人而且对那边是没有根的，
而且这一群人对那边是没有根。
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的 OBC， 我们 回香港去的话，我们还是有点啊，我在那边出生在那边长大还是有点感情，不是他们没有这种的。
他不同我们今天可能回香港，我们在那里出世可能有点感情，
或者我们回到中国去我还是有感情嘛。
就是正如我们今天回到中国都是有点感情。
但是那些人的根本就没有在耶路撒冷，没有在以色列地方出生，没有见过，也没有在那个传统底下长大过，他们根本没有感情。
他们这一群人，他们不是在以色列出世，他们不懂很多的事，没有感情。
所以现在如果说他们要拔根，他们需要离开他们安乐窝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所以现在他们要拔起根离开安乐窝的时候，是很大的决定。
当今天神要用一些人 要在现在工厂里面去，就是说一些人需要离开他的安乐屋。
今日有一啲人需要喺宣教工厂嘅时候，就系话佢哋要离开自己嘅安乐。
如果神所要的那个人是你，你愿意吗？
如果神所要嘅人系你，你愿意吗？
离开你在加拿大已经建立好的这个基础。
离开你在加拿大所已经建立好的基础，
回到一个或者去到一个地方是你从来都没有去过的，
去到一个地方你从来都没有去过的。
现在我们发觉很多宣教士出去的时候都有过一些短宣的经验，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宣教士出去之前都有一些短宣的经验，
我们都大概知道一点点我要去的地方有一点的概念是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们大概知道去的地方有一些的概念，
甚至我们可以在上网找书都可以看到那个国家大概文化情况是怎么，我都有点的概念对吧，
或者我们上网找一些资料都可能知道一些的情况。
你有没有想过早年的宣教士去非洲这些国家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对中国对非洲一无所知，
有没有想过以前的宣教士他们去中国去非洲是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非洲变成白人的坟墓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们根本不是有疟疾这回事，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非洲成为白人的坟墓的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有
疟疾。所以你可以看到要离开安乐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决定，
所以你会见到离开安乐窝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
啊，因为他们去要去的地方是他完全没有感情没有根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去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根没有感情的地方，
神要用一些人愿意离开他的安乐窝，
神愿意用一些人愿意离开他安乐窝，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果是神呼召你是这样做的话你愿意吗？
所以如果神是这样呼召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呢？
将你现在已经所拥有的东西都放下，
将你而家所用嘅嘢都放低，
你要去一个地方以后你可能不会再拥有呢些东西了，
因为去到一个嗰个地方你或者唔需要再用呢啲嘢啦。
十多年前当我们离开旧金山的时候，
十几年前当我哋离开旧金山嘅时候，
我们都至少拥有过一个 condo，
我哋曾经拥有一个 condo，
那个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想过到底那个 condo 到底要怎么办，
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想那个 condo 怎样处理，
要租出去呢还是卖掉，
是要租呢还是卖了去，
我们也挣扎，
我们都挣扎，
我们也当然也祷告，
我们也都祷告，
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所以也 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懂，所以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 也问过不少不同的意见，
我也问了不同的意见，
有做这个理财的人也问过，
亦都问过做理财嘅，
也是问过一些 real estate agent， 也问过，
亦都未过问过一啲嘅代理商。
有不同的意见，那就更麻烦。
有不同的意见就更麻烦。
如果是同一个方向的话，就好办了。
如果同一个方向就好办。
但是有不同意见，你就不知道应该听谁。
有不同的意见，你就不知道听边个。
那结果我们就最后来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说决定卖掉。
然后我哋做一个最后嘅决定，系卖咗佢。
当我们卖掉之后，有很多人来骂我们。
当我们卖了的时候，有很多人骂
我。自己教会的牧师说：“你为什么卖掉？你以后回不来了。”
我们的牧师说：“你为什么卖了他？你们回不来了。”
他因为爱我才会这样子，那么用这样的话来骂我。
他因为爱我，先用这些说话来骂我。
的确，如果今天我回到旧金山，我的确买不回来了。
因为今天如果我回到旧金山，我买不回了。
那离开安乐窝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考量，
离开安乐窝是需要这些这样的，
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离开巴比伦这群的人，他们所需要面对的思想上的冲击，
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一群人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思想里面的冲击，
我要把我现在所拥有的安乐的生活环境放下吗？
我愿意将安乐的生活环境放低吗？
第二个障碍是夫妻同心，
第二个障碍就是夫妻同心，
夫妻可以不同心的，
夫妻可以不同心的，
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哦、你要去吧、啊、那你就去吧，我就在精神上支持你，
你听到说你要去就去啦，我在精神上支持你、
啊、这种话我们都 很懂，对不对？
这句说话我们都很明白、
我们有时候对我们一些宣教士的弟兄姐妹都会这样说，你去我支持你，精神支持你，为你祷告。
有时我哋都对一啲宣教士咁讲，你去啦，我哋为你祈祷，我哋精神。
嗱，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夫妻当中。
呢种情况会出现喺。
哎呦，如果说一个教女，一个人出去做弟兄，那个弟兄出去做宣教士的，我会支持你，今天就是这个会了。
所以一个弟兄出去做宣教士话，我哋会支持你。
但这种情况会在夫妻当中的更严重。
所以喺夫妻里面有呢种情况。
如果一个要往前走，另一个拉着他后腿拉扯的话，你就更惨了。
如果一个要向前行，一个扯住佢嘅后腿。
多年以前我在巴拿马那边就认识一对的夫妇。
几年前，好多年前我喺巴拿马认识一对夫妇。
当时那个丈夫有一个全时间的护照。
当时个丈夫是有一个全时间的呼召，
那就想要去读神学了，
就是想去读神学。
那但是他的妻子一直都不认同，
但是他的妻子一直都不认同。
所以他有一次我去那边的时候，那个丈夫就来找我谈这个事情。
所以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个丈夫就找我谈，
把他们的那个情况告诉我，
将他们的情况告诉我听。
那原来那个岳父是觉得他的生意应该希望他的女士来，就是来帮点忙这个。
因为他的
外父
就需要佢个女婿嚟帮一啲生意。
所以如果现在那个做女婿的去读神学以后做传道人，我的生意怎么办？
如果个女婿去咗做传道人，咁我嘅生意点算？
所以就女儿就受父亲的影响，就反对她丈夫去读神学了。
所以个女因为受佢父亲嘅影响，就反对个丈夫去读神学。
我作为一个外人，那个外面的人，我能够跟他说什么呢？
作为一个外人，我可以同
他说
什么呢？
他是听取我的意见，我也不好说你不要管你的妻子，我说你要要怎么都很难讲嘛。
因为他征询我意见的时候，我不可以讲你不好理个妻子，好难
讲。我就只告诉他说，你两夫妻应该要好好的祷告。
我只能够话你哋两夫妇应该好好祈祷。
你们要给对方一点的空间。
你应该给对方一些的空间。
这一步就走出来，这一步的话需要夫妻同心才行。
所以走出去这一步需要夫妻同心。
不然的话你真的很难走。
如果不是你就很难走。
我感谢主。
好感谢。
给我一个很同心的妻子。
给了我一个很同心的妻子。
其实当我在海外读第四年的时候，要准备去菲律宾做宣教的时候，那圣灵发牧师问我说，你有没有女朋友？
当我在海外神学院读第四年，准备去菲律宾做传道的时候，曾文芳牧师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心里面在想，我哪里有可能有女朋友？学校不是禁止谈恋爱吗？
我心里面说，我怎会有女朋友？学校不是禁止谈恋爱吗？
也不敢对他当面讲这些事情嘛。
那当然不敢当面说。
我就对他说没有。
我就说没有。
他就说，如果你去菲律宾了，你最好先结婚才去。
他说，如果你去菲律宾最好先结了婚再去，
不然的话去那边的长老又介绍他女儿给你，执事又介绍他女儿给你，那你就怎么造价？
所以因为去到呢，长老或者执事都会介绍他们的女儿给你。
他们认为说嫁给个传道人的话比较稳当，
所以有传道人的时候比较稳妥。
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那你有没有女朋友？没有。
这里有个姐妹，你祷告三天以后告诉我说你心里面的感动怎么样？
她说这里有个姊妹，你祷告三天之后看看你心里面怎么
样。这个就是后来我的妻子了。
这个就是后来我的妻子了。
我祷告三天，我觉得心里面没有什么不平安，我就告诉曾牧师说我心里面都还觉得没有不平安。
我祷告了三天，心里面没什么不平安，就告诉曾牧师我没什么心里面不平安。
我们就是这样结婚的。
我们就
没有谈过恋爱。
冇谈过恋爱，
我们就这样结婚。在我毕业之后的三个礼拜，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我毕业之后三个礼拜我就结婚了。
所以我们是先结婚后培养感情。
我哋系先结婚后培养感情。
但是我感谢主，我们已经走了39年了。
好感谢主，我哋已经行咗39年。
我们走过这么多的地方，
我哋走过咁多地方。
如果没有一个同心的妻子的话，我跑不到今天。
如果没有一个同心的妻子的时候，我行不到今日。
传道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传道人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书籍。
是书。
那我们最宝贵的是书。
我们最宝贵的是
书。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我们书就要从一个国家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要去到一个国家，去到另一个国家，我们就要搬。
所以我们说，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运输公司。
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运输公司。
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已经失去多少的 宝贵的资源。
所以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不见了多少宝贵的资源。
如果你想这东西一计较的话，你夫妻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了。
如果你一讲到一计较这些事的时候，夫妻就会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感谢主，我们失去很多的宝贵资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虽然我们失去了很多宝贵的资源，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夫妻同心很重要，
夫妻同心很重要。
如果说神要你走出去的话，
如果神要你走出去的时候，
这种的夫妻的祷告同心相当重要。
这种夫妻祷告同心是相当重要。
当时这些人回去都必须经过这些阶段，
当时的人回去都需要经过这些阶段。
第三个障碍是什么呢？
第三个障碍就是儿女教育。
我在巴比伦这边已经受教育，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个教育系统。
我在巴比伦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教育系统。
那现在回去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里有没有学校？
如果回到耶路撒冷那里有没有学校呢？
那我到那里去上学，
我去哪里读书？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宣教士出去踏出去之后，这个也是个严重问题。
所以宣教士出去这个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香港的差传联会做了一个统计，
香港的差传联会做了一个统计，
宣教士离开工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宣教士离开工厂的原因，
华人宣教士 number one concern 就是孩子的教育。
华人的宣教士第一的顾虑就是孩子的读书。
如果说他两夫妻还没有孩子的，刚结婚没有孩子的出去工厂，那什么都不需要挂虑嘛。
所以两夫妇如果刚刚结婚出去工厂，就什么都不需要挂虑。
但是慢慢有了孩子了，那小的时候，那大概那还没有上小学之前，还问题还不大。
啊，有了细路，但是他们读小学之前问题都不是很大。
到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思想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一读了小学的时候，想法就不同了。
那就想他以后读书怎么样了。
就是想到他将来读书怎样了。
所以如果说有孩子的出去做宣教士的话就更难了。
所以有细路出去做宣教士就更加难了。
要等到如果十来岁的时候出去的，那个小孩子十来岁的时候出去就更难了。
所以等到个 小朋友去到十几岁再出去就更加难了。
不如等多几年，等他读大学的时候才出去咯。
不如等多几年，等他读大学先再出去。
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人出去的时候已经快五十岁了。
那些人如果再出去已经五十岁了。
已经在工厂的日子已经不太多了。
在工厂的日子已经不太多。
这是现实对吗？
好现实。
当时他们都会面对这些问题。
当时他们都会面对这些问题。
现在我要离开巴比伦这个教育系统。
现在我要离开巴比伦这个教育系统。
要回去一个没有教育系统的耶路撒冷。
要回到去一个没有教育系统的
耶路撒冷。我难道就为了这个重建这个圣殿，我要牺牲我孩子的教育吗？
我难道要为了重建圣殿就牺牲了我孩子的教育吗？
这些都是很多父母所面对的。
这些都是很多父母所面对的。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宣教士的孩子并不见得是吃亏。
其实有时宣教士的孩子不等于是会吃亏。
有一次我听到农维纳医生讲过他的两个孩子的事情。
我有一次听过一个医生讲过他两个孩子的事情。
他说他两个女儿是在从那个幼稚园到中学，他读过九间学校。
他的小朋友由幼稚园读到中学是读过九个学校。
那就因为爸爸妈妈常常搬家的缘故，所以就 转学校了。
因为父母要搬屋的缘故，常常转校。
那我听了他讲讲说，我算一下我的孩子又换了几间学校。
我想下我的孩子换过几多间学校。
大概如果说没有九，应该要八吧，大概也是这样子了。
没九间都有八间。
那他们也是一个常常换学校的人。
他们都是一个常常换学校
的人。但是我有一次听到我的女儿这样讲。
有一次我听到我的女儿这样说，
当她搬到不同学校里面接触不同的人的时候，其实让她的人生更那个人生的眼光会更广阔。
但是当她搬到不同的学校的时候，接触不同的人的时候，其实帮到她人生的眼光是阔了很多。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想太多，说这个事情说觉得难难难。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想太多，说这个事情很难。
这三个问题是当时的人都或多或少一定会经过的障碍。
这三件事可能都是当时的人或多或少要面对的。
今天当我们说要做出去的人，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人，你都必须要经过这几个
所以今日我哋要出去成为别人嘅祝福嘅时候，我哋都要面对。
既然你说，我刚才讲的说，这些东西神可以补足。
我哋头先讲神可以补足呢啲嘅嘢。
那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去这样踏出去呢？
我哋愿唔愿意凭着信心，愿意踏出去？
当然，我们需要走每一步都需要夫妻同心来祷告。
我哋行每一步都需要夫妻同心祷告。
需要来为着我们的孩子来祷告。
需要为着我们的孩子祈祷，
也需要为着将来嘛，就是安乐窝那退休以后去哪里，那都是一些事情嘛。
所以都为着将来我们的住的地方，我们退休之后去哪里，这些的事。
但是你知道神会负责的。
但是你知道神是会负责的。
那你就可以比较安心，可以用心先踏出去。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安心，用信心行出去。
旧金山的房子卖掉了，
旧金山的屋卖了，
那我们就决定在香港退休就对了。
我们决定在香港退休，
神也为我们预备一个小小的单位，那我们就可以跟我妈妈一起住。
神又预备一个很小的单位，我就可以跟我的妈妈一起住。
我两夫妻也不喜欢开车，那再回到美国去也不好。
我们两夫妇都不喜欢开车回美国都不好。
那在香港的话，这个问题不存在。
在香港这个问题不存在。
那神预备了嘛？
神预备，
所以不要想太多，
所以不要想太多。
有成为一个出去的人，也成为一个管道，
成为一个出去的人，成为一个管道。
第三个成为一个支持的人，
第三个成为一个支持的人。
在古列的诏书的里面讲到说，有一些人是需要去支援这些回去的人。
在古列的诏书里面说，有一些人是要支援那些出去的人。
第四节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为了耶路撒冷城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古列的诏书里面讲到说，有一些没有回去的人，他们需要这个支援的人。
所以第四节里面讲到，如果有一些没回去的人，他们可以做一个支援的人。
而且我们要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里所讲的是四围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的人是四周围的人。
这里是古列的诏书里面所讲的。
这个是古列的诏书里面所讲的。
四围的人。
就是四围的人。
意思就是说，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非犹太人。
意思就是包括了犹太人，也都包括了非犹太人。
当时在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神用犹太人，也用了一些非犹太人，在钱财财务上面的一些支援。
所以在建圣殿的时候，神都用了一些犹太人，一些非犹太人，在钱财上面有一些资源。
但是他这些人，他们钱财拿出来的时候有两个目的。
所以这些人将钱财拿出来的时候有两个目的。
你可以看到，一种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说的，那地人要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们，是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所以第四节是讲到是他们帮助他们是生活上的需要。
下面所讲，另外也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是为着神殿的需要。
跟住第六节讲到，他们为神殿是甘心献上。
所以当时他们拿出些财物出来，是一部分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回去的人，他们起初在那边再重新生根的情况，他们需要帮助。
所以一部分是那些人回去之后要在那边生根立足，他们需要一些的帮助。
另外一些是为了圣殿里面的需要而做一些奉献。
另外一些是为着圣殿的需要一些的奉献。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六节里面说，就是这样说，他们四围的人就拿着银器金饰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也有甘心献的礼物，就是这两方面了。
所以第六节是就是讲这两方面都是 甘心献上的礼物。
那我们要注意，就是帮助他们在旁边不是有几个小字吗？
在帮助他们的旁边有几个小的字，
就是要坚固他们的手，
就是要坚固他们的手。
原来当这些人拿出一些的钱财出来帮助这些回去的人的时候，其实是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鼓励，他们心里面觉得坚固。
所以当这些人拿出一些钱财去支援那些回去的人的时候，对他们一个鼓励，去坚固他们。
在建立这个神的圣殿的时候，神用这些支援的人，
在建造神的圣殿的时候，神用这些支援的人，
当然我们讲到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也缺不了这种用金钱去支援这些宣教士的人。
当然在、神的计划里面也都用这些支持宣教士的人，
他的生活费他的事工费都需要有人去支援他们，
他们的生活费他们的事工费用都需要有人去支援他们，
不管是多或者少，这是对他们对 这些被支持的人，他们心里面觉得会感动，会被激励，觉得有人还是关心他们。
对于那些出去的人，他知道有人去支持他们，有人去关心他们，他心里面被感动。
不管是多跟少，这个并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不单只是多定是少，这个
就是说有人去关心，这个才是对这些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只是有人关心他们，对于那些人来讲才是最重要。
我们听过戴德生讲过一句话，
我们听过戴德生讲过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都 很知道这句话的，
中国人都很知道这句话。
假如我有千磅英镑，中国人可以全数自取。
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人可以存续。
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不愿意不留下 一点不给中国人。
如果有千条生命，不会将一条不留给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只喜欢听到这里就为止，
我们中国人只是喜欢听到这里就为止。
但是这个并不是戴德生讲话的结束，
但是这个不是戴德生讲说话的结束。
下面讲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后面讲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这样的基督我们为他所做 的牺牲算得什么呢？
这样的基督我们为他所作的牺牲又算得什么呢？
这是戴德生所讲的 全部话，
这个是戴德生所讲的全部话。
我们只是叫他说千磅硬金千条性命这些东西，但是他讲的说不是中国是为了基督。
我们看到的是千磅硬金或者千条生命，但是他讲的是为了基督，
而且为着认为这样的基督，我们把这千条性命这千磅硬金放进去还能算是太多吗？
我们为了基督讲到将千条生命千磅硬金摆出去，难道讲太多吗？
戴德生曾经呼吁底下呼召了剑桥七杰到中国去，
戴德生曾经呼召呼吁有剑桥七杰去到中国，
其中一个叫史达德的，
其中一个叫史达德，
那个就是今天世界福音动员会的那个创办人，
就是现在世界福音
蔡会，
就是世界福音动员会的
创办人。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上帝只有一个儿子，
他说上帝只有一个儿子，
但是他是不吝啬的就为我们舍了，
但他不吝啬为我们舍，
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怎能算是太多呢？
我们为他所作的一切怎可以说太多呢？
这两个人他所讲的两句话很清楚很明白，
这两个人讲的说话很清楚很明白，
我千磅硬金千条性命我给基督不会算太多，
我千磅硬金千条生命为给了基督算不到很多，
上帝只有一个儿子都给了我们，我们为他所做的怎能算得太多呢？
上帝只有一个儿子都给了我们，我们为他所作的可以说太多吗？
那今天当我们回应神在这方面那个，他 要我们在支援这方面这个角色方面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
当神今天让我们是在资源这方面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有什么的回应呢？
在当年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觉得三者缺一都不可以。
在当年建立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觉得三样都缺一不可。
刚才讲过了，苦烈下诏没有人回应回去没有用，
刚才讲过古列下诏没人回应没用，
有人愿意回国但是古列没下诏也回不了，
有人愿意回国如果古列不下诏也都回不了，
因为他们都是亡国奴，
因为他们都是亡国奴。
如果这些人有人下诏有人愿意回去，缺少第三种支援的人他们也待不了多久，
如果有人下诏有人愿意回去但是没了那些支援的人，他们都
三种的人合起来才能够完成神这个建立他的圣殿这个事情，
三种人合起来先可以完成神建立圣殿。
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
今日我哋要成为神祝福嘅管道。
有人需要去做这个推动的人。
有人需要做推动人。
也许你去过这工厂的经验，你回来做推动。
如果你去过工厂有经验嘅，你可以做推动。
也许有些人要出去做中宣。
亦可能有一啲人出去做中宣，
甚至可能出去做长宣，
甚至出去做长宣。
当然也需要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在后方支援的人，
亦都需要弟兄姊妹在后面支援他们。
你在神的整个国度的计划里面，你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在神整个国度的计划里面，你愿意扮演什么
角色？这三种的人的总有一个角色，你一定可以扮得上。
这三种人当中有一个角色，你一定可以做到。
可能甚至你可能扮演两种角色也说不定。
或者你甚至可以做两个的角色。
你去，但是你也同样也是一个出钱的人。
你去可能也都是一个出钱的人。
你扮演两种的角色。
你可能做两个的角色。
你可能是个动员的人，也同样同时出去。
你可能一个动员的人，同时也都是一个出去的人。
你可能扮演两个角色，不一定是一个。
你可能扮演两个的角色。
在神的这个伟大的计划的里面，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在神这个伟大的计划里面，你愿意做什么角色呢？
你要扮演一个角色还是两个角色呢？
你是做一个还是两个的角色呢？
你要扮演一个出去的还是在后方的人呢？
你是愿意做一个出去的还是做一个后方的人呢？
神能够继续讲话，
甚愿神向我们
说话，少一个都不行，
少一个都不行。
那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祈祷。
请你祈祷。不过远了。
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甚愿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国度的需要，看到福音的需要，让我们有这个的紧迫感，让我们愿意听到你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应。无论你愿意我们做那个去做动员，还是做走出去，还是做支援，甚愿我们甘心乐意去献上我们自己，甚愿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愿意顺服等候在你面前，而又愿意回应圣灵的呼召。不要给我们有更多的借口，因为孩子真的觉得很亏欠，常常有不同的原因。圣愿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能够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勇敢的愿意回应主。愿主保守我们的心，圣愿你的话语停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